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1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说嘅节目。首先，请你越讲越有你嘅共同敌人。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美国总统大选的事情发展是非常之快的，特别是这一两个星期开始，那个速度可以说是加速度中的加速度，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每日出来的证据或者出来的情况都是使到大家那种惊奇超过了10月11月的惊奇的。现在来到12月，又是12月惊奇的开始的时间，但是也看到了川普律师团队的负责人朱利安尼是确诊了这个肺炎的，也是非常多人的关心。不如今天的话题就是从朱利安尼先开始，再看看路桥是怎样跟我们分析现在目前的形势的。
很多美国人已经 在线上跟他祈祷的了，我们都希望朱利安尼他是会早日康复，我们是很有信心他会早日康复，因为实在太多人是在这里关心他了，他得到的正能量是很多的。第二个呢，就有很多网友就有反馈，就说川普呢现在都没有行动，为什么还不去采取一些比较是非常时期的行动，因为时间没有了，12月8号呢就是明天了，12月14号也只不过是一个礼拜之后，其实大家都不用太担心了。
唔使太担心，时间冇多噶咯，点解唔使太担心呢？
因为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从一个律师团体，佢叫托马士马尔协会 （Thomas More Society）， 佢哋啊发表咗个白皮书，佢哋就话宪法规定咧，就系只有一月二十号咧嗰个就职典礼咧。这个是唯一的限期，即是这个就不可以改的了，但是12月8号和12月14号这两天是完全可以改的。大家都知道12月8号呢，就是各州呢就会自己去开会推选他们认为应该当选的总统，12月14号呢就是将这个名单呢就交给国会，所以大家都不用很急。1月20号他们现在呢刚刚有还有6个星期多一点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川普是有机会做完这件事的，做完他要做的事的。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礼拜以来，实在美国是很多很多的行动的，多到你都不可以相信那么多的。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些行动是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针对中共的。但是如果我讲出来大家又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是吧？这条路不嬲是川普和蓬佩奥行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令人有意外，只不过他现在来讲越行就是越深，越的制裁各方面是越细化了，即是比较仔细一点。第一个我想讲是香港。香港今天传来了两个非常好的消息。第一个呢就是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就宣布了他们是会制裁14名人大副委员长。这14名副委员长呢都是当时举手赞成国安法的。现在来讲就是要制裁他们。
你好像没有见韩正和律政书的名字，
之前很多人说韩正和律政书都是在名单里面，但是现在来讲是没有他们两位。但是我觉得美国现在是越走一步一步地走，下一个呢已经到人大副委员长了，下一个你说还会是哪个呢？哪个是人大委员长？这个大家都不用想了，所以就是给他们一种这样的压力。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欧盟呢刚刚通过了欧盟版的马格尼斯基人权法案。咁呢個人權法案當然就係有所指咧，一定係指中共同埋港共喺香港用盡一切嘅方法迫害香港人而設嘅啦。 咁呢個歐盟總共27個國家而家協調一致就通過呢個法案，我就覺得係已經拖咗係有年幾嘅時間㗎啦。我覺得而家呢兩樣嘢終於香港人有少少嘅好消息，心裏邊都比較安慰一啲咁多啦嚇。因為最近香港真係一個又一個嘅壞消息，令到我哋每一個香港人或者喺海外嘅香港人都係感到冇辦法即係呼吸嗰種咁樣嘅壓抑，嗰種咁樣嘅難過。今日終於有兩個好好嘅消息傳出嚟啦！呢一個係有關香港嘅情況啦。咁啊，制裁中共嘅各黨員啊，同埋佢啲官員咧，都有兩個新嘅一啲嘅措施。12月3日咧，美國國務院就宣布啦，就限制中國共產黨員同埋佢直系親屬。他們去美國旅行或者做什麼呢？只能夠或者是公幹，這個應該就是他們私人的事務了。因為他們如果是跟中共有關的公幹，我稍後 會有些什麼的另外的制裁。那這些這樣的共產黨和他們的親屬呢，以前呢就可以有10年的簽證無限期地往返，現在不行了，只是一個月，由10年呢減到一個月，只能夠是一個月，是單次的。一次嘅啫，冇得再話你去完之後，不停咁來回，冇咁嘅事嚇，咁啊立即生效。呢個第一個，呢個對9000萬嘅中國共產黨員嚟講咧，都唔係話唔係一個打擊，唔好再諗啊點樣送啲仔女去讀書啊，或者係喺美國開間公司呢啲唔使諗啦嚇，你一個月做唔到啲咩嘢嘅嚇。咁第二個咧就係12月4日，蓬佩奧又宣布。佢呢個咧就專針對咧就係中國嘅共產黨裏面的官員，黨員和官員有少少分別，係嘛？有些黨員未必做官嘅，但呢個係官員，特別是統戰部嘅呢班咁嘅人咧，喺美國咧就係、是、威逼利誘，用盡一切嘅威逼嘅手段、統戰嘅手段，從事間諜活動啊、破壞活動啊，甚至咧就係干涉咗美國國家嘅內政啊！佢哋喺學術自由啊、個人私隱同埋商業活動方面咧，就係、是、全部都係即係滲透得好緊要嘅。但呢啲人咧，將會唔准入美國。佢冇咁講，佢話實施簽證限制，但係我個解讀就係佢入唔到去美國啦嚇。咁咧就對於呢個團體即個企業方面咧，就係、是、美國過去幾日有起碼有兩個措施啦。第一個咧就係12月2日咧，就國會咧就係、是、通過咗外國公司問責法。咁咧之前咧參議院已經通過噶啦，而家就眾議院通過，而家就等阿川普簽就係噶啦。咁呢個外國公司嘅問責法咧，係對喺美國投資嘅中企咧係打擊好大。因為呢中企不嬲，佢哋咧係唔接受美國嘅審計嘅，嗰啲 auditing 佢哋唔接受嘅。而家話你唔接受，你就即刻走。仲有咧呢啲咁樣企業咧，就要講出佢哋究竟同中共有啲咩關係。咁大家都知道啦，邊度有可能有獨立嘅喺中國嚟講有獨立嘅機構啊？所謂嘅國營、私營啊，都係同中共啊，即係嗰個聯繫係大到不得了嘅。所以咧，即係基本上咧，就有效咁杜絕咗中資喺美國嘅嗰個生路啦，杜絕咗佢個生路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對美國嘅投資有影響嘅，係禁止美國人去投資4間公司。呢4間公司就係中芯國際啦、中國海洋石油、中國建設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呢4間公司咧，就係話佢哋同中國軍隊咧係千絲萬縷嘅關係，直接或者係間接咁樣係被呢啲軍隊控制嘅，所以咧唔俾美國人投資呢4間公司。呢4間公司不但係成咗黑名單，仲唔俾美國人去投資。有時你講開啦嚇，點解華爾街啲大鱷啊、成啊咁討厭川普？其中嘅原因就係覺得你斷咗我哋好多財路嚇，你又唔俾我哋投資嗰啲公司。有好多公司咧，我哋想引進嚟美國嘅嚇，入嚟大家一齊咧就係、是你好我好一齊就係係揾錢嘅嚇，喺美國套美國人啲錢嘅，即係華爾街都分翻一份啊咁樣。你唔俾呢啲中資嚟美國上市，你即係直接都係侵害咗華爾街嗰個利益。所以我哋亦呢度即係岔開嚟講咧，點解咁多大企業咁討厭川普，就因為川普動咗佢哋嘅利益嚇。
嗯，而家有少少明啦。
咁你呢個係一方面，咁另外咧就係啲軟實力啦，所謂嘅滲透啦。咁啊，12月4日咧， 蓬佩奧又再發功了，他就說他會終止五項被偽裝成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計劃。
為什麼說這些項目是偽裝成文化交流計劃的呢？
咁呢啲咁樣嘅交流計劃咧，其實又係統戰部佢哋嘅要做嘅嘢。剛才我都講咗啲噶啦。咁佢除咗威逼利誘美國嘅中國人之外咧，最令到美國人唔可以忍受嘅就係佢亦都係我哋前一排知道，黑明貴喺佢哋網站裏邊直接就話中資係俾錢佢哋嘅。佢不但係即係同黑明貴有關係，佢仲係同好多嘅州長嘅賄賂有關係。
點解咁講咧？有冇啲咩證據啦？
點解我咁樣講咧？大家都知道鮑威爾咧，而家係告緊佐治亞州嘅兩個共和黨嘅人啦，係一個咧就係州長，一個咧就係州務卿。咁呢兩個人就係話佢哋兩個嘅家屬咧係接受咗賄賂，當佢哋買呢個 Dominion 呢架機嘅時候，佢哋嘅家屬咧係接受咗賄賂。咁呢個賄賂邊個賄賂佢哋咧？即係鮑威爾就係暗示係中共賄賂佢哋，而阿蓬佩奧其實喺今年嘅二月已經咧就係有一個發言裏邊警告過呢啲州長噶啦，佢話其實中共咧已經將呢啲州長咧分成三類型，一種咧係對中共友好嘅，一種咧就係對中共強硬嘅，一啲咧就係對中共模棱兩可嘅。咁咧，中共就透過呢啲咁嘅統戰嚇，呢啲咩有好多嘅統戰部啊呢啲。好多嘅文化，所謂嘅文化交流項目啊，就去接觸呢啲州長，從而去令到佢哋犯罪，犯咗係美國呢個國家嘅罪。所以而家要杜絕呢啲人，唔俾佢哋再有一個平台去做呢啲嘢，我覺得真係即係非常之合時嘅。
哇！你講呢樣嘢咧，似乎係講中曬喎，老喬。而家睇到嘅情況咧，就攞喬治亞州嚟講就好啦。咁啊，州長同州務卿咧。其实系同中共嘅关系咧系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喺选举之前买咗1.06亿、1.07亿嘅呢一个投票机啦，亦都好多人讲话其中咧有几多系回扣俾佢哋啦，呢一个都系不得而知嘅。咁睇嚟啦，你话分几类人呢一个咧都系几真实下嘅。
再有一样嘢咧就系12月3号咧，蓬佩奥咧喺国务院就系见一啲嘅喺中国咧即系受到迫害嘅团体。咁咧就包括西藏啊、新疆、蒙古、法輪功同埋港人代表，仲包括咗嚟自哈薩克斯坦嘅代表。因為呢啲國家咧，因為中國嘅一帶一路咧，就係佢哋嘅資源被掠奪嘅。啊，政壇咧，佢哋嘅自己嘅國家嘅政治就變得更加腐敗。咁啊，再加上之前我哋知道，蓬佩奧亦都係接見過即係民運啦、嚇王丹啊佢哋、魏京生啊咁樣，即係而家就差唔多將全中國被壓迫嘅群體咧，全部包括喺裏邊啦。咁對中共嚟講嗰個打擊亦都係唔細㗎，因為呢啲團體佢哋合起嚟嘅力量係有嘅。啊，呢一個就係關於國會同埋美國嘅國務院嚇，國務院就屬於政府啦。佢哋即係喺過去一個禮拜裏面做嘅嘢，你諗下幾多？即係一個禮拜，即係大家都注意都係睇下川普點樣啊，喺每個州嘅情況。但係其實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好多人做咗好多嘢，特別係蓬佩奧嚇。咁你呢個係講完一樣，第二樣嘢咧，我想即係要大家留意一下咧，就亦都幾唔尋常嘅，就係喺12月3号咧，美國情報總監咧，佢叫 John Ratcliffe 咧。他就在《華爾街日報》就撰文寫文章呢，就說中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美國和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脅。他講到他怎樣在經濟、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國家安全方面呢去威脅住美國的。即係根據美國媒體 Axios 他的報導呢，就說為什麼這個時候一個情報總監好少講嘢噶啦嚇，點解會出嚟咁高調講呢一樣嘢咧？佢有兩個目的，第一個咧就係提高即係啲官員、美國政府對中共嘅警惕；第二個咧就係要建立一個共識，即係中共係成為一個美國最大威脅嘅一個咁樣嘅共識。咁咧就有關第一方面就話要提高官員對中共嗰個警惕。咁樣其實咧 ，John Ratcliffe 咧亦都講咗咧，中共而家最大嘅一樣要做嘅嘢咧，就係美國國會議員同埋啲國會助手喺呢啲人身上咧，就係埋手。即係你諗下，就係好得人驚嘅。呢啲議員全部係美國嘅國策嘅締造者嚇，喺佢哋身上 係直接咁樣去施加佢哋嘅影響力，佢哋旁邊嗰啲助手一樣嚇。咁就係所以呢位 John Ratcliffe 佢出嚟講嘢，我都係非比尋常啦。但另外一方面咧，喺我哋對 CIA、對呢個司法部、對 FBI 已經係失望嘅同時，我哋終於聽到一啲比較係正面嘅消息啊，從政府部門佢傳出嚟，即係俾我哋感覺到政府終於有一啲人佢哋講嘅嘢似係人話啦，我哋覺得係即係比較係又安心少少啦。咁呢位 John Ratcliffe 咧，12月6日咧，亦都接受呢個福克斯嘅訪問，佢基本上咧就係講咗就話呢次美國大選咧，的確有外國勢力嘅干預。佢話從情報界嘅角度嚟講，呢個好重要啊！情報界的角度嚟講係受到干預嘅，同疫情有關啦。佢講到嚇，因為疫情，所以就郵寄投票就成為一個主要嘅方式。但係而家咧，所有嘅問題咧，大部分嘅問題咧，都出喺呢個郵寄嘅投票方面。咁咧，佢亦都講咗咧，就話應該咧呢啲咁大規模嘅舞弊咧，係應該進行調查嘅。嗱，出自佢嘅口，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啊！情報界嘅阿頭佢咁樣講。Ratcliffe 咧，佢既然係叫做國家情報總監，咁佢個得到嘅情報當然係最全面噶啦，亦都係最新噶啦。並且咧，佢係直接向川普咧係匯報嘅。咁佢覺得應該調查。咁呢度亦都可能俾巴爾咧係一啲嘅壓力。不過巴爾已經咧就同《紐約時報》講，佢會可能咧佢就會係辭職噶啦。John Ratcliffe 佢講咗之後咧，美國嘅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兩黨領袖咧，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就話佢哋同意啊 John Ratcliffe 所講嘅嘢。所以呢個係 John Ratcliffe 係政府嚇，佢係即係行政機構，而家得到國會情報部門兩黨嘅支持，所以呢樣嘢亦都唔係話小嘢嚟嘅。咁另外咧，就喺12月1日咧，就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即係 USCC 啦，亦都向美國提交咗2020年嘅報告。啊，呢份報告咧就500多頁，裏邊咧詳盡咁講咗，又係一樣嘅嘢，中共對美國有幾大嘅影響，幾大嘅威脅嚇。但當中有一點係好重要咧，就話中共係利用咗美國嘅資金咧，發展中共本身嘅軍事現代化嚇。呢一樣嘢亦都係好得人驚噶，用你嘅錢嚟發展我哋嘅武器，跟住我最終要打你哋嚇。咁呢啲就係美國嘅情況啦。我哋似乎覺得無論點樣都好嚇，即係好似反共已經係有佢自己本身嘅生命㗎啦。即係川普作為一個領導嘅人，佢將來嚟講，我諗歷史翻過一面一頁之後咧，會發覺呢位總統佢偉大嘅地方，佢領導咗佢國家，亦都領導咗全球喺呢件事上，反共呢件事上，佢係作咗好大好大嘅貢獻嘅。有人話係咪佢因為係拜登就快上場咧，所以咧佢報曬局？我同你講呢啲同拜登一啲關係都冇。大家同我剛才所講嘅裏邊可以知道，呢幾條路不嬲係川普同埋蓬佩奧一直做緊嘅。佢哋從來冇話因為而家情況咁樣做或者唔做或者做更加多啲。我哋一啲都冇驚訝佢做呢啲嘢，因為佢做呢啲嘢已經做2-3年㗎啦。咁咧就而家全球嘅情況啦，我嚟者講講啦。就係澳洲嚟講，大家都好清楚啦。澳洲就係因為阿趙立堅嗰位外交部發言人，搞咗張假相，就話假嗰張相係咪真㗎？咁啊，一個澳洲軍人咧用把刀咧就係架喺呢個一個阿富汗個瘦仔個頸嗰度。咁你呢件事咧就變成好大嘅外交事件，澳洲當然好嬲啦。澳洲嬲我就唔覺得勁驚奇，但係深尾好多人出聲，我就覺得好驚奇啦。英國出聲，紐西蘭出聲，美國出聲，我唯一冇見到就加拿大，我冇見到加拿大出過聲。如果有話請網友講俾我聽啦，但我真係冇睇到加拿大出聲。一齊出嚟鬧佢，鬧呢個趙立堅，鬧中共，呢啲事情咧係從來未試過嘅。咁另外咧，佢又中共又喺度抵制澳洲嘅酒啦嚇。結果咧就有19個國家啲人咧出嚟整曬視頻咁話，我哋今次咧一定要買 澳洲的酒，雖然我們自己國家都出產很好的紅酒，不過今次呢我們就要撐澳洲，因為澳洲的紅酒是被中共抵制的。那這些我是以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人已經是對中共憤恨到一個地步，你做少少的事我們都不會放過你，我們一起出來抵制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來的，這個你不要看只不過是紅酒，只不過是一張相，它代表了全球主要的是民主國家對中共這些這樣的非常下流的這些做法的一個反擊來的。咁喺北約嚟講都相當唔錯嚇，喺12月1號到2號啦嚇，1號到2號咧，北約30個成員國咧就佢哋嘅外交部舉行視像會議啦，佢哋想通過一個諮詢機構就協調呢個西方對北京嘅政策，就佢成立一個機構協調對北京嘅政策，呢個亦都係即係全球圍堵嘅真真正正有成咗一個框架，呢啲咁樣嘅結構。是形成了之後呢，以後做事情就比較容易了。那歐盟呢，除北約之外，歐盟亦都是呢在12月1號呢，就37個國家的外長亦都在這裡開會，講到他們亦都是要一起啦，要應對中共給全球帶來的挑戰，他們要建立一個全球聯盟，還有他們要特登提到美國，是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他們是這樣說的，這個是一個草案來的，要跟美國一起，所以這件事都是非常好。還有一樣就是歐盟和東盟，但東盟10國大家知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這些，歐盟和東盟亦都要建立一個戰略的夥伴關係，就是維繫彼此的利益和安全。嗱，呢啲都係非常之好嘅發展啊！對中共嚟講，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好簡單一個現實就係話，如果中共仲喺度嘅話咧，全球冇一個地方係安全嘅。今次我哋睇得到，不但香港唔安全，台灣唔安全，美國一啲都唔安全。你唔好理美國有幾多嘅船堅炮利，有20架航母嚇，但係佢喺個選舉嗰度佢搞咗咁多嘢嘅話，佢足以瓦解美國嘅基石，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嘅基石。所以咧，就係全球要合起嚟一齊去對抗中共，呢個係唯一嘅方法。
全球反共嚇，轉嚟轉去咧，而家又翻嚟呢個主題啦。咁我哋會繼續跟進美國總統大選嘅情況啦。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拭目以待》。
唐人街，
搞菠菜饺、韭菜饺，
喂，文姐，
系啊，点啊？
包汁凤爪，
见到你嗰幅富贵牡丹，几靓喎，真系画得似模似样噃。你哋嗰个团体好似有成10多个师奶喺度画噶噃。
咁啊，梗系啦，你知唔知啊，马 Sir？ 因为画画可以调剂一个人嘅情绪嘅，你哋啲男人都知啦，我哋女人发你猛整上嚟。系人都惊咗我哋噶嘛，咁所以嗰次嗰个老师咧就即系咁讲咯，佢话嗱，你哋参加呢啲画画班咧，系对你哋好有用噶，好随意嘅，你中意画乜都得嘅，人物啊、风景啊，
哦，画画真系非常之好嘅一种嘅艺术嚟嘅，可以陶冶性情。诶，啱啦，几时搵埋我太太去啊参加埋你个班先？
我睇过，哎，我觉得啊，阿司徒太嗰一幅啊，画得几靓嘅，不过系咪佢画嘅，我都有啲怀疑啊。
口水强，好心理啦，你个人咧就冇乜艺术细胞嘅，所以咧你唔会谂人哋可以画得一幅咁靓嘅画。虽然啊唔系专业，真系画画，画画下你会好中意噶，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拎起支笔画啊，即刻成个人都平静晒。
啊，系咁啊，好啊，我第日都叫我太太都过嚟跟你学下画画啦。
唔系跟我学，我哋有老师教噶。
哦，咁好啊，你知啦，我老婆啊，嘿， 系唔系都发猛疹嘅。其实咁啊，对身体唔好噶。
唉，讲起画画啊，我爆单新闻俾你听啦。
咩新闻啊？
唉，最近噶啦。你知唔知中国有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佢名叫做赵立坚。赵立坚呢个名字啊，有意思噶噃。
嘿，个个改名都有意思噶啦。嗱，咁点解咁多人叫你牛魔王呢？冇改错噶，你成个样就成只牛咁。
尔文姐，你冇讲我字啦，成日窒我，你理得我系牛魔王定系猪八怪啦？佢老豆帮佢改个赵立坚嘅名字，系希望佢对党要立场坚定。
哇！你使唔使讲到咁 high 啊？青筋都严埋。
执政排骨。
你讲起呢个人啊，
春卷先竹卷腐皮卷，
点解啊？
嗱，就系咁嘅。呢个赵立坚咧，喺早几日佢就喺网上推出一张照片，喺推特嗰度发出嚟嘅。嗰幅相咧就系影住一个澳洲军人攞住一把尖刀，要杀死一个细路仔。
哇，有冇咁残忍啊？我谂唔系啊，系嘛？画画啫，唔系真噶。
呢张相咧，其实唔系真实嘅相嚟嘅，系电脑合成嘅。
咁佢嘅目的系要嚟做咩嘅啫？
唉，画呢幅画嘅人咧，佢嘅名字就叫做符旭。其实目的就要陷害澳洲政府。赵立坚攞住呢幅画咧，就大做文章。佢话澳洲军人杀害阿富汗平民同埋俘虏，呢种事情系令人震惊嘅，要求佢哋追究。
唉，呢单新闻我睇到，呢、这个赵立坚就蠢钝如猪，拎起嚿石嚟抌自己只脚。而家澳洲政府咧就唔肯过佢，包括个总理莫里森啊，真系兴过火屎啦！你拎住张假嘅相片嚟污蔑澳洲军人，跟住就引起国际嘅公愤啦。包括美国、新西兰在内，都谴责中国喺度弄虚作假，于是乎就要求中国政府响外交上公开道歉。
梗系啦，呢度系澳洲啊，你又系香港啊，唔到你为所欲为噶。
唉，讲起香港就惨啦，佢趁住美国大选就喐香港嗰几个后生仔啦，一个就黄之锋啦，就判咗13个月，阿周庭就判10个月，林朗贤就7个月。都离晒谱啊！所以香港呢个国安法啊，仲毒过响尾蛇啊！
仲有啊，香港黎智英呃一条诈骗罪俾佢，唔准保释，要到明年4月候审。
所以候审喎，仲要等喎、啊？咩叫候审啊？即系到时先至算，离晒谱嘅。
嗱，呢啲咧就即系中国大陆嘅劳改型啦，佢唔使经过判案，由而家开始就要运你运到出年嘅4月，咁即系唔需要罪名就要收监啦。人哋罪名成立先判刑噶嘛，法官都未曾去判决，啊你都未过庭，你要24小时之内就要放人噶嘛。而家唔系，佢而家用强硬手段。中意锁你几耐就几耐，咁咪即系响中国大陆嗰种劳动教养嘅手段咯。
阿正哥，你而家讲乜都冇用，喺香港嗰度啊，一个国安法整咗落嚟之后，香港嘅任何法律都死晒啦。就算系高等法院判决嘅结果出嚟，都可以全盘否决嘅。如果你唔服阿芝阿珠咧，我话你听啊，送翻你翻大陆去，嘿，死都冇人知啊！
哇，我而家最担心咧就系话，你知啦，嗰几个后生仔混入去都唔知点噶嘛，系嘛？仲有黎智英呢几个又入埋去，咁喺监狱里边真系去做啲乜嘢都冇人知噶、啊，
好得人惊噶。 听闻话喺里面啊冇厕所啊，仲要每日都抽你几次血，都唔知搞咩鬼啊！
听讲一抽血咧，就唔知会唔会活摘器官添啊！因为黄之锋啊、周庭嗰啲系正式后生仔女嚟噶嘛。
白糕、马蹄糕、煎肠粉、生炒糯米饭，
而家香港啊，根本上就是风声鹤唳。啲后生人喺旺角一带，一见到嗰啲黑警啊，当鬼咁样避开佢啊！
咁啊，梗系啦，系唔系都搜身？啊，你喐一喐就话我就系要搜你，你再喐咧，我就当你阻差办公，即锁你。你再坚决咧，戒你翻大陆。咁讲嘢噶喎。
仲有啊，我嘅亲戚打电话同我讲啊，喺铜锣湾嗰度。佢亲眼睇到啲警察直情呼喝嗰啲后生仔，任意搜佢哋身，到乜都查唔到嘅时候咧，都唔肯放佢走。咁个后生仔话：喂，你咁只系玩嘢啫。佢话系啊，我而家系明玩你啊，吹啊！而家嗰啲黑警啊，到咗今时今日，真系无法无天噶。
唉，所以。如果唔喺沉默中爆发，就会喺沉默中死亡。
呢句说话非常之有道理。老实讲啦，如果我哋香港人个个都企出嚟全民抗暴嘅话，我哋就会创造一个新嘅景象噶啦。
啊，我啊记得风水麦讲过，佢话香港啊唔死得嘅，你哋放心啦，有预言讲咗。香港到时就会有一个新的景象的。
嗱，我讲个故事，睇下大家听得明唔明？当年有个高人咧，就同个皇帝讲：
胡国蛋挞，
某年某月某日，
豆腐花
你会遇到一个劫难。
椰汁西米露，
但你唔使惊，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芒果布丁。
咁啊，当嗰个时辰一到嘅时候咧，个皇帝果然系碰到一个好大嘅劫难，佢就记得。那个高人就跟他讲过，到时你要找到九条龙，然后你就会逢凶化吉。怎知个皇帝数来数去已经数到八条龙了，还差一条在哪里呢？找极都找不到。唉，原来他不记得了，他是皇帝，他自己都是一条龙，加上自己就啱啱九条龙咯。那后来这个皇帝就过唔到呢个劫难啦。
阿正哥，咁你讲呢个故事即系点解咧？
阿尔文姐，你咁都唔明？虽然个天象去到嗰度，但系你自己都要努力去配合，咁先至可以成功噶。
诶，照咁睇嚟啊，香港嗰啲年轻人个个都系猛龙嚟嘅噃。
咁啊系啊，点止系猛龙啊？你知香港而家嗰啲咁嘅年轻人啦，喺世界上好多人都好敬佩佢哋噶。佢哋为咗捍卫香港嘅民主自由，将生死置于度外。佢哋嘅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你谂翻起香港当年嘅反送中游行，有200万嘅香港人企出嚟，哇，真系几震撼啊！总言之咧。学阿陈律师话事解，香港人唔好理咁多，最紧要团结一致，全民抗暴。其实大陆嗰边压得香港咁紧要，佢主要就惊啊，大陆嗰啲人民好似香港咁样反佢嗰个暴政啫嘛，所以咪整条国安法出嚟咯。不过有句说话，压迫越大就反抗越大。咧嗰日师爷咁讲，大陆政府嗰边咧就唔屙得几耐噶啦，
你哋有冇听我回光返照啊？好戏在后头啊，大家拭目以待啦！
唐人街之拭目以待，由杨威远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蜻蜓讲开又讲之，未除制裁十四个人大副委员长外，仲会唔会有下一步呢？讲开又讲，尖锋话题，新闻时事，百无禁忌，有理有节就唔怕讲。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卢乔，又到了讲开又讲的时间。连线的是 Johnson,Johnson 你好。
嗨，你好。
Johnson, 就在12月7号呢，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4个中共人大委员呢就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入境美国。那为什么要这样制裁他呢？就是因为国务院认为呢，就人大违反了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他们这14个人是在这个国安法的时候呢全部举手的。咁亦都呢就係、是、今次嘅事件同佢哋喺香港 DQ 咗四位立法会议员呢係有关嘅。咁呢件事一出呢，大家都相当震惊啦，特别呢14个人呢就好震惊嘅。我諗佢哋可能都冇諗到把刀呢会落喺佢哋嘅头上嘅。因为好简单，佢哋直接嘅利益就受损㗎啦。佢哋肯定有人喺美国有钱啦，係咪先。咁你全部冻结晒，即係等于充公。佢哋啲细路仔可能就要马上离开，如果仲读緊书呢要马上离校㗎啦，要赶佢哋出去㗎啦。咁即係佢哋以后都唔使旨意同美国嘅银行有任何嘅交割，都唔掂㗎啦。咁所以呢，我想问下你啦。咁呢一次嘅事件呢，会唔会系习近平有一次误判呢？因为佢喺呢一排呢，正当系美国选举有咁多争议嘅时候呢，佢真系出手好狠。除咗佢系 DQ 咗嗰四位议员之外，佢亦都捉咗好多人啦，捉咗黎智英啊、周庭啊，捉咗黄之锋啊，同埋好多其他人一大堆，日日都有捉人咁嘅情况。佢喺度大做。咁你佢系咪以为美国喺呢一段时间唔会出手呢？你觉得佢系误判，抑或佢系真系已经下咗决心，一定要整到香港烂晒为止？你觉得系边样情况比较多啲？
边样情况多啲呢？我认为两者都有嘅，但系我认为呢，佢好似而家准备同美国对抗到底嘅嗰个意图啊，咁样呢，佢想把香港呢整到服服帖帖咁样，所以佢哋就攞立法会嘅民主派嘅议员嚟开刀，仲有呢做咗嗰几个周庭啊等等，仲判咗刑添啊。所以呢种种呢个做法呢，即係表示习近平呢而家系下定咗决心要整肃香港嘅。但呢佢未有諗到呢，美国而家个反制咁快脆，仲有咁犀利嘅。所以呢搞到全国人大所有副委员长全部被咁制裁。呢点我估计佢都未諗到嘅。
今次呢就美国制裁咗呢14位人大副委员长啦，包括咗曹建明啊、张春贤啊，呢啲我哋比较识啲嘅，仲有王晨啊，仲有啲咧就我哋唔系太熟嘅王东明啊。咁你觉得美国会唔会再进一步制裁？因为今次嘅制裁咧，就系针对呢四位立法会议员咧被 DQ 嘅。咁但系黎智英、黄之锋、周庭啊呢一批咧，仲未有任何嘅制裁手段，即系。这个国务院没有讲到提到这三位，而这三位是国际知名人士来的，是非常之有名的。那你觉得美国是不是还留一手呢？即是他会不会再进一步地去制裁？
我觉得美国是留了一手的，他们要根据中共下一步的做法再来跟进，再来做出更加强烈的反应。那我觉得美国是留了后手的。
咁 再下一次是会制裁什么人啊？已经制裁到人大。
咁啊，而家就富过咳啦，咁啊，往上咁斗过咳啦，系嘛？咁好似韩振啊、汪洋啊，同埋黎战书啊等等呢几个人都系火令嘅对象嚟嘅，我觉得。
系，咁啊，习近平冇份咯。
咁啊，习近平而家暂时系元首嚟噶嘛？元首系有嗰个豁免权啦，应该暂时未到佢。
嗯，有咩？美国会理佢有豁免权咩？你觉得佢会理咩？系嘛？我觉得呢个我哋未必。
问题系到咗边个地步？如果真正到咗两个要开战嗰个地步咧，呢啲就冇噶啦。但系你而家仲未到呢个地步咧，应该佢仲有呢个豁免权喺嗰度嘅。
我又唔觉得豁免权可以应用喺佢身上。不过咧，你话嘅未到呢个地步咧，就系事实嚟嘅。咁呢，中美关系走到呢一步啦，中共呢就应该冇乜幻想㗎啦。但係佢似乎有好多幻想喎，佢真係似乎以为拜登真係会当选啊。咁你系咪觉得佢哋将啲希望过多咁放喺呢一个拜登身上呢？但而家拜登佢当唔当选系好大好大嘅疑问嚟嘅。
我觉得都系啊，从个中国人大嗰个外交学院个副院长喺上海嗰个讲话咁嚣张。我觉得呢他们都是有误判的，觉得拜登是一定会上的，这样他们可以控制到拜登，还可以挽救他们现在和川普那个地震落败的下场的。所以呢他们寄很大希望是拜登上的。
是，这个有可能是另一个误判啦，是吧？现在来讲呢，就不是美国单方面对中共有这些设施。欧盟嚟讲咧，啱啱咧就通过咗佢哋嘅欧盟版嘅马切尼斯基人权法。咁呢个人权法咧，就当然系针对新疆啲人嘅迫害，同埋对香港人嘅迫害啦吓。咁就一样嘅，就系唔俾佢哋入境，冻结佢哋嘅财产之类。咁美国有咁厉害嘅措施之外，欧盟可能会好快脆。咁咧，好多人都覺得習近平真係係總加速師嚟嘅。而家再舉多另外一個例，就係而家美國國務院已經宣布啦，共產黨黨員同埋佢啲直系親屬，即係太太啊、丈夫啊、仔女啊，只能夠去美國單程，就係每次只能夠留一個月。以前咧就係十年嘅，無限制嘅，你出出入入都得嘅。但而家就唔得，共產黨員。佢九千几万系嘛？佢哋嘅细路仔系冇办法再去美国读书噶啦，你只能留一个月，你读咩书咧？你话系咪？
嗯，系。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谂好多人系心里边系好痛恨呢一件嘢嘅，佢哋好痛恨，点解会搞到咁样？特别系已经有啲享受过呢啲咁样嘅福利，可以咁讲啦吓。以前去美国来来回回不停咁。出出入入啊！啲仔女喺嗰边读书啊，又呢又路啊咁样。而家再冇呢只歌唱，你觉得佢哋会点样睇啊？习近平呢个总加速师啊？呢、这个时候
啊，特别好似嗰啲高官喺美国有好多资产，好多仔女啊、二奶三奶喺美国嗰度，嗰啲人咧真系好心痛啊！佢哋解下啲呢个事件好愤怒啦，但系咧系过嚟咧，佢哋又冇办法抵抗习近平啦，即系心中愤怒啦。所以呢佢哋有可能呢呢帮人呢出于愤怒呢私底下联络起嚟，咁反对习近平都有可能嘅。咁又好似以前呢张春贤本身对习近平就会好不满㗎啦，係咪佢哋都发表过对习近平不好嘅言论嘅。所以呢呢啲高官里面好多对习近平感到不敢言嘅，係目前个情况之下。但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那个利益冲突的激烈呢，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觉得。
那是啊，即是他今次美国打击面是很广，这14个只不过是14个人，但是那9000万的党员，你想想他有太太啊，有个仔女啊，打击面是1亿2亿那么多人的，那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咯。
我觉得呢美国呢啲招数准备到嘅，我觉得应该仲严噶，限制所有官员唔俾佢哋去美国。你而家仲可以有一个月，如果一个月都冇，唔俾你签证，咁样先可以噶嘛。
但系而家美国系颁咗另外一个命令，系唔准统战部嘅官员咧系入境嘅。 所以即系而家其实都系双管齐下噶啦。
但咧，佢哋中共嘅口里面目，即系解脱换面去到美国好多啊，中共咩都要做假嘅系嘛，所以咧对呢啲人嚟讲咧唔系好大威胁嚟嘅，但系咧。唔俾佢签证，所有嘅党员唔俾佢签证，我觉得呢啲杀伤力又大啲嘅。
咁啊，希望美国政府听到你所讲照做啦吓。好啦，今日我哋时间又到啦，多谢阿 Johnson 嘅评论，亦都多谢听众嘅收听，下次再见。
好，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联邦最高法院宣布驳回德州诉四摇摆州案；司法部长巴尔尽力掩盖拜登儿子的丑闻；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正接受联邦调查，涉及腐败；川普敦促 FDA 立即批准疫苗，开始救人；同埋中瑞秘密协议曝光，瑞士允许中共特工前往调查中国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美联邦最高法院宣布驳回德州诉四摇摆州案；司法部长巴尔尽力掩盖拜登儿子丑闻；川普指巴尔默响弹劾闹剧时就知道拜登腐败；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正接受联邦调查，涉及腐败；川普敦促 FDA 立即批准疫苗，开始救人；中瑞秘密协议曝光，瑞士允许中共特工前往调查中国人。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五12月11号驳回了德克萨斯州针对四个关键州2020年大选结果的诉讼。在一项命令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拒绝了德克萨斯州起诉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请求，认为孤星州缺乏能够起诉的宪法地位。该命令入面写到，在其他州进行选举的问题上，德克萨斯州未有证明其司法上认可的利益，所有其他未决动议均视为无意义而不予考虑。大法官蔡妙尔·阿利托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在我来看，我们无权否决其提交诉状，因为该案属于我们管辖范围内，因此我会批准提交该诉状的动议，但不批准其他救济，而且我对任何其他问题均不发表意见。拉克伦斯·托马斯法官和阿利托一起提出了异议。在这次投票中，川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巴雷特、卡瓦洛、哥苏奇以及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均投了反对票。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至少在今年春天就知道亨特拜登的商业丑闻，并且在选举期间尽力掩盖。共和党人和川普总统已经向巴尔施加了几个月的压力，但是巴尔顶住了这些压力。这位知情人士并没有详细讲明巴尔是否有所行动。此外，星期五司法部网站官方消息说，助理司法部长贝斯威廉姆斯宣布从法律政策办公室辞职，当日生效。据悉，贝斯威廉姆斯负责该部门的司法提名程序，曾帮助川普总统任命多名法官。川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发推文说，司法部长或者在2019年开始的乌克兰电话门弹劾案期间就知道拜登家族的腐败丑闻。川普在推文上说，事实证明我被乌克兰总统的电话，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称其为完美，甚至比那些重要好。我曾预言拜登的腐败，据讲是司法部长可能在弹劾闹剧期间就知道拜登的腐败。现在拜登政府将在未来数年内成为丑闻前身的混乱之地，更容易让美国最高法院遵循宪法并做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拯救美国。川普总统还在星期四晚上发推， 表达对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早些时候未能披露亨特·拜登调查的沮丧。他写道，为什么假新闻媒体 FBI 和司法部不在大选前报告拜登事件？知情人士透露，本周有一项公开的调查，联邦调查人员向亨特·拜登发出传票，该传票要求亨特·拜登提供与美国特拉华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刑事税务调查有关的详细财务信息。亨特·拜登本人亦在本周三证实了该调查。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亦一直在调查亨特·拜登的商业和金融交易。两名知情人士说，这个是一项国际金融调查，至少已经持续了一年。他们说，亨特·拜登与该调查有牵连，但从未成为刑事起诉的具体目标，他们拒绝提供有关调查实质的细节。另外，拜登家族目前的日子都不太平，乔·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拜登正在接受宾夕法尼亚州西区美国检察官的联邦调查。这项调查是关于一家破产的保险公司。詹姆斯·拜登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为 America 工作，据说他从这家公司获得了65万美元的个人贷款。前拦截联合创始人、主编曾因反对自己的同仁对亨特·拜登丑闻报道进行审查而毅然辞职。12月10号星期四，他再次指出主流媒体拒绝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做相关报道是历史性犯罪和耻辱。最近拜登家族目前的日子都不太平， Political 网站近日报道说，乔·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拜登正在接受宾夕法尼亚州西区美国检察官的联邦调查。这项调查是关于一家破产的保险公司 America 以及詹姆斯可能的腐败行为。 America Health 是一家经营农村医院的公司，詹姆斯·拜登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为 America 工作，据说他从这家公司获得了65万美元的个人贷款，因为詹姆斯帮助 America 从一个合伙人曼克尔·莱威特经营的对冲基金那里获得了一笔更大的过渡贷款。法庭文件显示，詹姆斯·拜登承诺他能够从中东联系人那里获得更大的投资，从而港服公司领导层在这两笔贷款上签字。America 在2019年底申请破产，今年早些时候被 FBI 突袭，作为对其财务和商业行为进行调查的一部分。当时 FBI 探员还突击搜查了 America 首席执行官格兰特·怀特的屋企。在这次受调查之前，詹姆斯·拜登还被其他人告到法院。2019年7月，曼克尔·弗雷和他的商业伙伴莫汉纳·阿扎姆博士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詹姆斯·拜登 America 的领导层曾承诺为他们的农村医疗企业排队投资，但未能成功。诉讼说，詹姆斯·拜登敦促两人从一家对冲基金借款1000万美元。洛克斯维尔新闻受兵报2019年8月报道，诉讼直接针对詹姆斯·拜登，将他描绘成一个骗子，利用他和兄弟的关系引诱受害者。据说詹姆斯·拜登本人曾试图通过大力鼓吹其家族名声，并承诺他们的商业模式将在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医疗政策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来安抚两人的恐惧。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检察官对詹姆斯·拜登的调查是否同弗雷和阿扎姆的诉讼有直接关系。11号，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突然宣布延迟批准辉瑞疫苗。对此，总统川普一早发推文，要求 FDA 现在就将疫苗拿出来。川普在推特上批评 FDA 在批准病毒疫苗做法上太官僚主义，在拖延时间。川普呼吁 FDA 局长史提芬·哈恩现在就将疫苗拿出来，不要玩弄政治游戏了，开始救人。10号 FDA 顾问小组投票赞成授予辉瑞和 BioNTech 生物技术公司病毒疫苗的紧急授权，但该疫苗还需要获得美国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推荐。 该委员会计划在11号至13号期间举行会议。川普仲对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试图接管他在快速开发疫苗上的政绩表示失望，并指出前总统奥巴马政府整衰了猪流感 H1N1 病毒疫苗的开发。川普表示 H1N1 以及由乔拜登负责的奥巴马政府对疫苗的尝试是一场彻底的灾难，现在他们想入来接管一个现代史上最伟大最快的医学奇迹。我不这样认为，川普随后在另一则推文中总结了他担任总统和推动快速研发疫苗背后的动机。他写道，我只想阻止世界自相残杀。综合媒体10号报道，中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和瑞士联邦移民事务秘书处在2015年12月8号签署名为再入境协议，为期5年，内容主要是允许中共国家安全人员可以随意进入瑞士甚至全欧调查非法滞留的中国人。对此，人权组织担忧中国和香港政治难民的人身安全。这份协议一直没有好像其他50几份双边协议一样公布给市民知道，亦未经过瑞士国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直到今年8月经当地一份报章揭露后，瑞士议员才得悉协议的存在，于是通过决议要求当局在延长有关协议前必须先咨询国会。由于协议在12月7号期满，协议内容才得以曝光。根据关注亚洲人权的组织保护卫士获得的官方英文译本，获悉这个条款明确规定中共国家安全部官员可以用专家的身份，有关任务需由瑞士当局批准并发出邀请，一经批准，瑞士无权就中方人员发言或批核，而且瑞士方面承担对其身份保密。协议写到，从一方获得的属于内部或不便透露的信息和文件，另一方应予以保密，特别是有关中方专家身份的数据和中方专家获得的报告内容，未经提供信息的一方授权禁止向第三方披露个人数据，而且瑞士纳税人将承担中共专家的费用，包括每日200瑞士法郎的补贴、前往瑞士的飞机票和在瑞士与任务有关的旅行费用、靠近任务地点的住宿、办公空间和设施等等，并允许他们根据任务需要与中共驻瑞士大使馆和中共公安机关联系。该组织的主席戴林忧虑，条文没有规限中方官员不可以做任务以外的事，如果有关人士非官方身份进行活动，意味他们可以旅游签证入境，并藉此在所有欧洲申根公约国内自由活动，不受监管。其他申根公约国亦不知道中共国安人员在其国内活动。瑞士和60多个国家都签订了这类协议，但都是与对方的移民部门或同等部门签订。然而，和中共签订的协议完全不同，是同中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签订的。中共公安部负责治安、国家安全，有专门部门处理间谍和反间谍事务，在侵犯人权方面更是臭名昭著。身在广州的维权人士王爱忠说，由于有香港人受不住中共加强管制和打压逃到欧洲，延长协议将对有关港人不利，可能令瑞士陷入不道德的境地。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法比安莫利纳和西贝尔阿尔斯兰都要求终止协议。美国西东大学法学教授李维斯向维报表示，这份协议对中方极为有利，超出了正常的移民信息共享范围，几乎只要是在瑞士非法居留的国安人员都可以接触，难保他们不会逼他们感兴趣的海外中国公民。瑞士的协议令人震惊。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发言人南宁发推文说，鉴于中共在被拘留者权力方面的骇人纪录，遭遣返者如果被拘留，他们是否会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这个亦是一个合理担忧。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时间好快就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